各位知识，各位居士，大众晚安。我们今天是这个大圣起信论的最后一堂课，那我们把它做一个完结，请大众翻到21页。好，21页是修行信心分的止观门，讲到观。好，那我们上个礼拜呢讲到止，止门的修法。那所谓的止跟观，它都是依着真如起修的。一个是这是摒除一切的杂念妄念，所有的生灭的方法呢通通都不顺，就是直接依着真如自体起修。那但是呢我们在静中修止或动中修止，那它都是让我们的心可以摒除一切的外缘，就是不随着所有的生灭的法相而随之起舞。好，那到了这个21页讲到观，他说如果我们只有修偏修止，就是不动，始终都是在这个安住在正念心上，那很容易会产生落到两边的一个状况。就像我们刚开始修行，可能觉得平常生活很忙，好不容易要休息那休息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做，万缘要放下。但是如果休息太久，就会有这种问题出来。所以这里讲到呢，唯修于止，心则会沉默，就很容易就单溺在那种空空洞洞，乃至于内守悠闲的境界。或者是呢起懈怠心，不乐众善，是对于又要再动，又要再从静中要到动呢，就很容易呢没有办法提起心力所以呢不乐众善，远离大悲，是故修观。那为了对治，为了要让自己不要只是就是停单留单于这个境界，停留在这个境界，所以我们还要配合依着我们正念心起观行起用。所以呢如果就体跟用来讲，止门是依着体安住在心的本体上，就是我们正念心最真实的状态，没有杂念，没有妄念，那也不用特别去修一个什么，乃至于我们如果修个什么还是不离开我们的心性，那么这是止门。那但是我们要依着这个体，这个体是我们的心的本来状态，但是它不是什么都没有。就像很多人说现在修行就是什么都要放下，但是放下呢如果是真正的放下那跟逃避是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检查一下自己我们是真的心静下来了吗？如果真的静下来，那么在动的时候应该心还是不会受到干扰那个才是真正的静。那如果呢我们一动一开始要跟别人讲话，或者是要忙或者是要行住坐卧，要有这种动作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又乱了，那表示前面的所修的那个止只是暂时的假象，并不是真正的依着自己的本心依着自己的本性来起修的止所以呢他说我们要配合止跟观这两个我们没有办法永远都躲在自己的禅定的境界里面，那么在日常生活中24小时任何的时机都要能够修止观这两个都要配合，才不会让我们的心呢落到一边有的呢是放下放得太厉害什么都不做了甚至于呢回去宣布说我要来出家了那是已经要离开这个家庭所有的工作通通都把它辞职了。那即使我们有这种机会真的发了这个出离心，我要出家或者是我什么都不想管了，我要去阿弥陀佛那边就专心念佛。那问题是呢譬如说像师父出家了，那出家之后呢是不是可以每天就是都待在房间里面或待在这个禅座上呢，一直在那边打坐呢，通通什么都不做。发现呢这出家人呢也是很忙所以还甚至于呢还比没出家之前更忙。因为以前呢上班是有早朝九晚五，有一个时间性， 他出家之后呢，哎，已经没有家哈，也没有工作哈，那主要的工作叫做修行。那什么时候修？叫做24小时哈，反而哎，比平常比还没有修行之前，他更没有休息的时间啊，因为呢，已经都不是属于自己的这种工作啊，平常世间的工作啊，有节度。好，那啊，这个周休还有二日哈，现在没有了哈，现在要哎时时刻刻都是在修行这件事情上。所以呢，如果我们以为啊这个放下啊，好，或者是躲到山里面清幽啊，啊这样子才能够修，只让自己的心清净，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呢啊落入了啊这种空寂的静里面啊。但是这个是一个暂时的静，真正的止是我们在动中也能够不失觉照。好，那么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这个心，就是要修观啊，所以要修观。那观有哪一些内容？那这个时候呢，有的人说啊，那如果我又要观啊，观的意思就是要注意，要起观行啊，就是特别去修一个啊，修一个特别的一个心念啊。那本来都没有这个习惯的，我们要去建立一个新的习惯。所以以前是止恶啊，平常打妄念啊，不能做主，所以我们要先停下来，让自己的心休息，不要随着啊人事物的情境而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分别。好，那现在呢，停下来能够停了，还要让心呢能够开始来用，能够作用。所以如果我们发现呢，修行修到后来什么都空掉了，变成脑袋空空，好，那也啊，人家说哎，你要不要想一个什么，说啊不要，我不要打妄想。妄想跟起观行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说啊，所谓的妄就是你叫他停他停不下来啊，就是乱想。那你叫他想，他也没有办法想得很清楚，也想不出一个好点子，那个叫做妄想。好，所以呢，所谓的妄就是他不是你能够决定他要来或要走，他自己就在那边啊，任意的来去，而且还会牵制我们的心境。那这个观行呢，是我们自己决定让自己的心起什么心念，起什么作用。所以这个观是依着我们的心的作主性而起的作用。好，所以呢，这观有分成啊，这里提到的有四种啊。第一种叫做法相观啊，那他这边立的这个标题呢，所谓的法相观就是观察一切法它的真相啊，真实的相啊，所有的法它都有一个特色，什么样子的特色？好，第一个叫做无常的特色，叫做生灭。第二个叫做啊，它因为我们常常在生灭的状态，所以会让我们有一种逼迫、没有依靠的这种苦的感觉。那再进一步呢？为什么会有这个苦？因为你执着以为我们有一个法可以追逐，有一个我可以依靠啊，所以呢，要啊还要再进一步再修无我。再来不净啊，所以呢，无常苦无我不净啊，这是依着一切法的一种观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法相观，他这边讲第一个叫做无常，要怎么样去修这个无常观？好，那我们叫做春观百花开，秋睹黄叶落啊，尤其是我们现在年关近了，最容易观这个无常啊。所有的亲戚朋友现在在过年的时候都要来见面啊，我们见面都会说啊，你像以前一样都没有变，还是那么年轻啊。请问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啊，这句话呢叫做客套话。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呢，孩子大了我们人也老了哈，那孙子大了我们就看到呢，哎，长那么高，那我们的背也越来越驼了。所以观世间一切有为法，无得久停，好，须臾变坏。我们的老，我们的变，我们的无常是什么时候发生？是时时刻刻。好，所以我们曾经请大家每天要去拍一张照片哦，现在手机自拍很方便啊，每天都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啊，在自己的家门口要出门之前拍一张啊，累积的10年，我们就会发现呢，第一天跟第二天，第二天跟第三天。 好像都没有变化，但是第一年的第一天跟第十年的最后一天摆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叫做老了。所以呢，我们这个老是什么时候？不是我们在生日，这个我们班长刚过60岁大寿，他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唱完了吹蜡烛，突然这个都飘孤，是这样吗？不是，他是在出生的这一第一天开始，我们就一直不断不断的在生老病死。好，所以譬如说我们现在比刚才还没有上课之前已经老了10分钟了。好，所以呢，在这个维系的变化的过程，我们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现在年又要过了，又要过一年了，我们有没有常常感叹时间过得好快哦？那对孩子来讲，他因为感觉自己的时间还很长，所以他希望快快长大。但是当我们到有一定的岁数的时候，我们希望呢不要那么快的过去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他每天都是在生灭的状态，但是我们要去观啊，观这个无常，观一切法无常，观一切法须臾啊，这个须臾变坏，就是一瞬间就变坏。那这个无常观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啊？好，我们就会知道呢，不但是过去啊，你已经过去了，如果你一直在后悔过去啊，其实这个表示我们没有无常的观念，因为这个过去呢，它也是在我们每一个当下没有好好的把握而成为一个让我们追悔的过去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自己的时间把自己能够掌握的时间呢，去缅怀过去，这就是不知道的。其实当我们花了这样的时间在想过去，过去没办法改变，现在有一瞬间又失去了我们在当下好好的把握的这种最佳时机。那么未来那么未来呢，明天又了不可得。所以呢，这个无常观去观察它的变化，不是一天，不是一年，不是十年，而是在须臾，就是一瞬间一瞬间。那么这个就是有这种无常观，会让我们升起一种精进的心，不会住在过去，不会期待未来。所以有这种无常的观念了之后呢，我们就比较容易升起一种对眼前的东西，对眼前的爱恨情仇，不会那么执着的一种修行的一种精进心。好，所以第一个叫做无常观。当我们有了这种无常观，我们会舍弃对于世间一切法以为它是永恒的一种错误的记执。好，第二个叫做苦，一切心行念念生灭。如果因为观到无常而产生的一种被逼迫的感觉，好，那有的人就是这种无常呢，想到的就想到生老病死，觉得这是很悲哀的。那么我们喜欢生，但是我们不喜欢死，我们喜欢见面，但是我们不喜欢离别。那但是只要有开始，一定有结束。那么当我们要结束的时候，这个苦就来了。所以一切心行念念生灭，觉得没有依靠，不知道要抓什么才能够永恒。所以呢，靠人你没有办法保有我们的爱人永远在我身边，我的亲眷我们永远都能够常常相聚。那么我们最爱的自己呢就是我的色身也是时时刻刻都在衰败中。那我的心呢，也是今天说好要做 A， 结果明天呢又改变了主意。所以呢，所有一切的心都是在念念生灭的状态。那么我们如果没有去观察到这个东西呢，我们没有观察到这个现象，我们就会被这种无常逼迫，被这个生灭逼迫。好，所以叫苦。在第三个叫做无我观，要观什么？过去所念诸法恍惚如梦，现在所念诸法犹如电光，未来所念诸法犹如余云。好，所以呢，我们有一个我的观念呢，好，那就会就是因为呢，源自于我以为现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呢，有一个所谓我的存在。那我是什么？我是由时间跟空间的一个假的法组合。我们在经典里面知道呢，所谓的我就是分成什么叫做我？我们从小长大 翻开照片一看，我们就会好在这些照片里面呢，我们会去找到所谓我的成长的痕迹。那这个我是从哪里来？其实五岁的那个我，那个身体到现在五十岁的这个身体呢，诶，已经是完全两回事了，不一样的东西。可是为什么我们会知道啊，这个是五岁的我啊？有时候我们说啊，这拿起童年的照片一翻，哇，囡仔人含长大都没变啊，是吗？就是那个脸就长那样子，耳朵就是长那样子，眼睛就长那样子。好，那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岁月的痕迹。但是在这个每个当下呢，我们以为有一个我存在。那有一个我存在是由什么组成？由色受想行识。所谓的色受想行识，就是我的身体长这个样子，我穿的衣服，我的发型，还有我现在呢喜欢的东西，喜欢的颜色啊，喜欢的物品，我喜欢什么车子，喜欢哪一种房子，喜欢哪一种啊形式的啊这种气氛，喜欢什么器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个人的风格跟品牌。好，那这个是什么？依据在一个我的色相上啊，色法上。那再来呢啊，再来就是我的心法，我的精神的部分，我的感觉，我的情绪，这个人的个性啊，是随和的呢，乐观的呢，悲观的啊，或者是呢比较情绪化的，或者比较稳定性的，那这个是受的部分。好，那再来呢，诶，我们的想，思想，我们有什么样子的价值观？小时候我的梦想是什么？到了15岁我的想法又变成什么？到了35岁的时候我的理想又是什么？到了55岁我回顾自己这一生，我现在的价值观可能又是在不一样的一个想上。好，所以呢这个想也是从过去、现在、未来呢，我们也累积了很多各式各样的想。那再来呢，行啊，我们的行就是我们的行为模式，我们的习惯。有的人呢习惯早上呢就要喝杯咖啡，好，有的人呢习惯呢早上起来呢就要出去跑步，好，有的人呢做事呢他都很有冲劲啊，就是一定要在某一个时间呢啊要去跟某一些人说话。那有的人呢就是习惯啊，我这个啊每个时候呢都需要有，每个地方都要有一个个人的空间。所以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生活模式，好，乃至于我们的生命的方向，就会让我们每一个人具有独特性，这个叫做行。说话的方式，有的人讲话就会啊比来比去，比手画脚，或者是有的人会一直眨眼睛，或者是有的人讲话会有一个口头禅。所以呢这叫做行啊，就是一个习惯啊，习惯或者是行进或者行为模式。那这一切的行啊，从小时候的习惯到青少年，到青年，到壮年，到老年，我们都会有每一个时期的一个风格，然后叫做行。好，那再来最后呢叫做事。事叫做了别认知。我们说我们所有的价值观，所有的情绪，所有的行为模式，其实源自于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角度，我怎么认知它。好，那我们在唯识里面讲到所谓的识，就是分成八个识。我眼睛怎么看叫做眼识，耳朵怎么听叫做耳识，乃至于他眼耳鼻舌身意怎么想啊？那怎么想呢？源自于我有一个我的认知，这个第七识啊，我执着这个我，乃至于最根本的叫做我们的记忆库，叫做阿赖耶识。所以这个识呢，其实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我们怎么样来啊，在这个世界中人我群体之间的互动啊，而造就我们这一生的啊恩怨情仇啊。所以我们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生的一个心路历程，那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好，即使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也是有不同的感受跟不同的想法。那这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在于我们认为这个是，这是我。所以我们由色啊，我这个身体是我，受想行识，这五个集合起来而形成了一个好像有我的存在。那我们现在要观无我，除了观色受想行识本身没有我，那么还可以再进一步怎么样去无我，我们去观什么过去、现在、未来，到底哪个阶段的色受想行识才是我。我们会发现啊，我小时候怎么样，虽然你能够讲， 但是呢，小时候的长相是小时候的哪一个阶段？会发现，诶，小时候的色，五岁、六岁、七岁、八岁，那个色法的变化啊，尤其是我们在从零岁到二十岁这个长大的过程，几乎变得很快。好，所以我们说锦眉短几寸，是不是？诶，说诶，今天诶，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才150公分，明天突然变155公分。好，有的孩子呢，在长大的时候呢，好像在吹气球一样。那到底是昨天那个150公分的是你，还是155公分的是你呢？齁，好，那我们常说五子胥啊，即到什么一夜白了头。那到底是昨天那个是他，还是今天白头发的这个是他？所以从时间上的角度来讲，过去、现在、未来也是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好，那我先说现在这个才是我，那难道20年前那个就不是我了吗？那如果20年前的那个是我，那为什么现在这个也是我？那我们不是就人格分裂很多我的吗？所以不管是从色受想行识来看过去、现在、未来，那也可以就会发现呢，每一个阶段的色受想行识随时随地都在变，所以没有一个真实的永恒的我存在。好，那我们常常去这样观察、去关照这个无我的观念。好，那慢慢我们就会比较不会固执于我现在的我。那这无我观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帮助我们放下我们的一种这个既有的观念。为什么？当我们去观察连我自己变化都这么多，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坚持30岁的想法跟50岁的想法，20年的变化一定有代沟。那我们常常会用我们自己现在的想法去要求别人不同的时期、不同阶段的想法，就不成熟的想法。好，年轻人就是有年轻人的想法，但是他有他的不成熟。那他到了50岁就会有另外一种想法，可是我们却在我们成熟之后，我们去要求不成熟的人要学习我的想法，要去规定规范他，他要跟我们有一样的想法。那这个就是表示我们没有无我观，我们会坚持自己现在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当我10年以后、20年之后，我会改变自己现前的想法，我们却觉得这个20年以后的那个想法也是对的。所以我们每一个阶段只要有我执，就会认为我们每一个阶段都是对的，然后去觉得别人都是不对的。好，那当我们有这种无我观了之后，就慢慢会把自己的我执会转变，会放下，心量就会放得比较宽啊。所以这是无我观。那其实无常观也好，苦也以及无我呢，它是其实都是一个相关性的，这是观一切法。那么无常的本身就是无我啊，因为我念念生灭。好，那所以我认为的我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其实也没有真实的存在。唯有什么才会有真实的存在，就是唯有这个真如法。好，那真如法里面呢，就没有这种生灭法啊。所以呢，无常观、苦观、无我观呢，当我们去观察一切法啊，有这样子的特质了之后，我们就不会执着这一切法，知道这些都是如梦幻泡影。那就不会住在这些生灭有为法上，而回归到，当我们不住，我们就会回归到心的本体，这个不生不灭的本体上，本相上啊。好，所以呢，当念一切众生从啊，这是无常苦无我。那最后呢，不净啊，那这个不净呢，就是说观一切世间有生悉皆不净，种种秽污无一可乐哈。那这是不净观。那我们等一下呢，再来看这个不净的部分哈。好，那再来大悲观，从法相再往上啊，再进一步呢，我放下了执着之后啊，就前面讲，如果我是偏修于止啊，偏修于止，偏修于修放下，不要执着的行，就很容易呢，让我们身体一种懈怠，就是懒得再去啊，特别去做什么。那也有人会问哦，那我这样子去啊，这个做一切的法，一切有为法啊，去帮助别人，这也是假的。那我去工作也是假的，我赚那么多钱过一个好生活也是假的。好，乃至我让自己身体保持健康也是假的。那这些身边的所有一切有为法，通通都是假的。那我不是就干脆放弃自己的生命算了？ 啊，那这个呢就是很容易我们修到最后呢会懒得不想管好这世间的事，觉得很想要去找一个地方躲起来好好的清修。好，但是问题是呢，即使我们要去清修还是不能够得到了清净。为什么？因为我们所认为没有事。好，当我们真正的没有事，其实我们会发现呢，所以没有事的我的定义呢就是没有这些世间我觉得很烦恼的事情。可是当我们通通都躲到一个好这个清幽的地方，难道就真的没有事吗？只要我们存在的一天，我们就要面对生老病死的问题。我们的色身在，我们的想法在，我们的感觉在，我们也只是换另外一个形式去追求自己心里面所谓的清净，并不是真正的清净。所以呢，真正的清净，真正的放下呢，其实是要静也静得，静的时候你可以没有挂碍，要用的时候你也没有杂染啊，要动也动得。那么如果既然我们要动啊，既然我们要动，那我们就要动得随自己的心意来动。那我们的心的本具的真如，我们的真如字体里面有什么？我们在前面讲到体相用，所谓的体就是不增不减，不生不灭。所谓的相就是具备一切功德之相，所以表示我们的心要用的时候，应该用出来的东西都是有功德的，有功能，而且是有善业的效果的。那如果我们会起心动念会用，都是用烦恼的执着相，那么表示我们不是依着真如，而是依着无明在用。好，那么我们就知道呢，当我们真正的依着自己的真如心起的用，叫做大慈大悲，叫做功德的用。好，那所以呢，我们在修这个大悲观啊，大慈悲观，其实是要练习让我们的心依着真正的心来用，而不是依着妄想心来用。好，所以我们平常呢啊，就说好，中国人都是这样啊，爱你在心口难开啊。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呢都没有办法接受。好，现在年轻人呢也没办法接受我的意见，好，那孩子呢好像跟我很有距离。那我们就要想想看呢，可能我们平常当他有好的成就，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有好的成就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心里面呢就点点，好，我不会去感谢他，我也不会去称赞他，因为我们觉得好，不要让他骄傲，好，不要让他迷失，好，乃至于呢我们会说，哎呀，这个我们常常说，哎，不居功不为过，不为过。如果我们常常把嘴巴啊，就是都去称赞别人，等一下呢，他会觉得你是有目的的啊，或者是呢，啊，我们自己呢，胜不骄，败不馁，所以呢，我们通通都不会把这种好的、感谢的、善意的，乃至于成就的，我们不会把它表达出来，比较少。但是当我们心里面有烦恼，我对那个人有意见的时候呢，啊，平常都不会讲话。嘿，心里面有意见啊，有苦哈，一定是怎样啊，一定不吐不快啊。所以呢，诶，我们会发现人跟人的互动啊，都什么时候会沟通的最厉害，就是吵架的时候，把所有的话全部通通都讲出来，说我已经忍你很久了，我告诉你我以前就怎么样怎么样。好，那诶，这个就是变成我们把心里面的烦恼呢发泄出来。可是当平常有好的善念，我们的诶这种谢意呢，我们却没有办法表达，觉得讲出来好恶心啊。那这样子别人从你的口中听到的都是负面的，那他会永远以为啊，我做好事都没有得到称赞，我怎么做都是应该的，那我只要有一点点的缺点啊，你就把我骂得那么狗血淋头。那这样子呢，就变成了彼此之间的互动啊，心里面就产生了很多的误解跟冲突。所以呢，我们要反其道而行，开始练习用我们的真如心起用。那真如心起用，好，有妄想啊，这些要放下，执着要放下。所以呢，《金刚经》里面讲，因无所住，不要住，不要住什么？不要住不是叫我们就那就不要讲好了。好，等一下呢，讲出这些话，我们常说呢，公务员的心态就是啊，这个多做多错，所以呢，少做少错，干脆都不要做，不要做就不会错。可是我们不去做它，我们的心也没有练习的机会。练习什么？练习起善念的机会。所以呢，当念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皆因无明所熏习故，令心生灭。我们要起一个大慈悲心， 我们要怎么去起这个大慈悲心？我们要把所有的众生呢，把它当成小孩子一样。所以呢，所有的菩萨、所有的佛，他为什么可以包容众生，可以什么？可以去原谅一切众生，乃至于可以去救度一切众生？因为在佛的眼中，我们就是因为很多的无明而让自己犯错。不是故意的，有谁喜欢陷自己于苦境？有谁喜欢每天张牙舞爪？有谁喜欢勾心斗角？有谁喜欢每天就是嘴巴狗嘴吐不出象牙？应该没有，都是被习气所驱使，叫做不得自在。好，而且已经被身心逼迫，受一切身心大苦，现在有逼迫，未来的苦更不得了。很多人说，哎呀，不修行还比较轻松，因为不修行呢，就不会呢，每次都是自己错啊。很多人说啊，修行了之后要忏悔啊，觉得自己呢，好像每天都是往昔所造诸恶业，很沉重啊，那干脆不要修好了，因为反正也改不了，然后就干脆放纵。那问题是，你现在放纵啊，不去修行，你只是把我们的苦怎样延伸，逃避现实，不要去想那么多。那未来所受的苦更是不得了啊，亦无分歧，就是无止境啊，难舍难离，但是我们却没有觉察，没有感觉啊，甚至于没有警觉。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要去观察这些众生呢，嘿，他在这个苦中呢还不觉得苦，然后也不想出离，也不求出离，就好像在厕所里面的虫，这粪坑里面的这些虫啊，哎，有时候呢，你看他们好可怜哦，怎么在那边那么臭的环境怎么待？你把它抓抓抓抓到啊，解救到清水里面，它可能一下子就死了哈啊？为什么？哎，它以这个啊，在粪便里面，它这对它来讲，它就是它的极乐世界。为什么？因为它的色受想行识具有这样子的果报，它觉得这样就是对的。那我们有时候身边也有很多人，他每天哎就是要追逐，要勾心斗角，甚至于呢常常都是要在自己的这个烦恼堆里面每天烦恼。那每天烦恼呢，你觉得哎呀实在看得不忍心，你不要烦恼啦，你来跟师父住好了，住道场没事啦。哎，他说不要，他宁可在家里面呢，哎，每天呢就是在那边烦恼那些儿孙的事情啊，烦恼家里面的事情，他也不要离开这个烦恼的地方，因为当他一旦没有烦恼，他会发现他好像没有用，所以就会觉得，哎，我已经烦恼那么久了，突然之间没有人可以让我烦恼了，心不知道要靠在哪里。所以这个就是自己要找罪受，那你叫他呢好好的哎放下，他就放不下。所以这个是叫做不知道要怎么样处理。所以看到他们这么烦恼，我们要起一个大慈悲心。那很多人呢就觉得哎，学佛之后呢怎么起大慈悲心？因为观众生苦可以起大慈悲心。那我们自己的心已经慢慢慢慢脱离了这种苦恼，知道怎么样去舍离，怎么样去放下，可是还有很多人不知道。那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会用错误的模式，心里面烦恼，他会把烦恼转嫁给别人，他会用发泄的，甚至于用埋怨的，甚至于用一些错误的因果的模式，他觉得要用踩在别人的尸体上才能够前进，才能够成为第一，所以呢他看到所有的人都是敌人，他是用这种竞争的方式，用这种对立冲突的方式来取得自己生存的条件。好，那这个是其实他是反其道而行。那我们懂了之后呢，诶，就不要跟这些众生计较，也不要跟这些无知无明的这些一切的人事物来做一个抗衡，反而要起一个大慈悲心。好，所以呢这种大悲观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本具的一个能力。那本具的能力呢，我们身边的人刚好是我们练习的对象，所以我们曾经讲过要每天要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为什么？因为众生在苦恼中，而且你伸出那个手，他还嫌你的手太脏，他也不想要接受，你叫他说啊，我们来修行，他说你头脑坏掉了，我们要吃素，他说哎呀，这种时代呢，吃素啊也不一定能得解脱，你看很多都基因改造，他有很多很多的理由来告诉自己啊，不用修行 啊，那乃至于呢，他还会回来，回过头来，会嘲笑这个修行的人。啊，说你看呢，每次你都让人，那到最后呢，你得到什么啊？都为人着想，你到最后呢，哎，还不是自己就是啊，当冤大头。所以呢，哎，有很多很多观念是出于无知，那么我们就要常常起一个大慈悲心。当我们起了这个大慈悲心了之后呢，诶，我们就会开始有什么，有大愿心，作此思维即应勇猛力大誓愿。我们虽然有慈悲心，可是我们的慈悲心不够彻底，所以我们见一个救一个。我爱的人很烦恼，我也很想帮他，可是当这个人他跟我讲他的烦恼，讲了十年还是如出一辙，永远都是同一个烦恼，你到了十年之后，你的手、你的脚乃至你的心都软了，都完全没有力量。他说，诶，你看你永远都是在讲啊，你们的问题，你的问题我已经告诉你要怎么解决，你从来都没有在听，那我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给你啊，就是听你在那边吐苦水。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哎呀，我们旁观的人看到都知道怎么解决，那你身陷在其中的人，你就是都不听话，所以呢你戏喝好，所以我们常常会要放弃众生。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们的慈悲心很有限，然后我们的慈悲心是有生有灭的。第一次刚开始，我们的心因为看到他可怜，我们就对他很慈悲，但是呢等到他，我们发现他根本就是不浪费我们的慈悲心的时候，我们的慈悲心就收回，那么表示我们的这个慈悲心是有生有开始，然后会有结束，要看情况。好，所以呢，诶，这个菩萨跟神，好，乃至于跟我们众生的一个差别，就是我们的慈悲心如果是发的是菩萨的那个慈悲心，我们就是会像菩萨这样子。譬如说有人去地狱啊，去访问那些狱卒。这个狱卒啊，诶，这狱卒啊，他们都对这些犯人啊，这在地狱里面的众生啊，都很残忍。甚至于呢，看到他们在那边哀嚎啊，还觉得哎呀，这个火锅啊，烧得不够热，还要再添油啊，添这个柴油。好，这个刀呢，刀山剑术呢不够猛，还要把这个刀磨得很利，还要在那边呢叫这个叫这些狱卒们通通都不准出狱，不准哀，不好，越哀呢就会怎样，就觉得自己这个这惩罚的越彻底。好，所以呢这是狱卒。有人去访问他说，你为什么那么残忍，你看他那么可怜，哭成这个样子，那你为什么能够狠得下心？我们一般人看到人家受苦就会觉得有不忍心嘛，同情心。好，那这些狱卒呢就说什么，当你第一次看到他在那边受苦受罪的时候呢，你一定是会很同情很怜悯。当这些受罪的罪人他要出狱的时候，他们是苦言再三，好说歹说，不要再来了，不要再来了，一定要好好改过。所以呢他们当时这个要出狱的时候呢，刚刚苦过，所以呢下定决心，我绝对要改，我绝对不会再来。可是当你看到他一而再再而三，我又来了，我又来了，来了一千次一万次，他永远没有再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一定是刑罚不够严厉，他的苦的记忆呢不够长久，所以一下子不苦了就忘记了。所以呢，赌博的人、吸毒的人、沉迷于某一种欲望的人，他很难回头。为什么？因为他改的不够彻底，他只要有机会又再犯又再犯。那么我们的慈悲心呢，就会看到第一次的慈悲心100%，慢慢慢慢逐次逐次的减少，那么表示到最后放弃，放弃掉这个人，不是因为这个人有多坏，是因为我们的慈悲心是有生有灭的。所以我们会看这个对象，那么表示我们的这个慈悲心不够怎样，不够圆融，不是依着真心起修。但是我们同样去看到这个鬼神的心态，狱卒的心态是这样，可是地藏王菩萨就不是。地藏王菩萨叫做发大愿心，发了大愿心，观世音菩萨也不是啊，也是大慈悲心，他们都会可以一而再再而三 好，难道这个菩萨的神通力不会知道这个人他来求的时候他是做好还是做坏，是什么样心态吗？我们临时抱佛脚的时候，我们也常常都是自己呢都会把自己好的通通都讲出来，好坏的呢通通都隐藏。可是菩萨难道不知道吗？菩萨知道啊，菩萨知道我们投机取巧啊，每一次都是来跟菩萨做生意啊，可是他还是一次又一次的接受我们。所以这个是菩萨的一个心境，跟贵神的心境，在于我们是依着一个清净心，真实的大慈悲心，怜悯众生的可怜，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可怜，因为他们的无知，我们非常的生气，然后要去惩罚他，甚至于我们去放弃他。所以呢，大慈悲心还要再怎样，还要再真正的要广大，必须要配合大愿心。作此思维即因勇猛力大誓愿，因为我们要让自己的慈悲心可以无止境的延续。那么当它是无止境的延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用自己的心里面立一个大愿，让自己的真如起用。好，真如起用，所以立大誓愿。我们虽然有慈悲心，可是如果只是一个同情心，好，爱怜的心，好，那这个慈悲心跟同情心呢，就会力量会不一样。好，但是我们要真正的从自己的心要去让它发挥功能，好，那我们就要在佛前也好，或者是在众人面前也好呢，发起一种誓愿的心。好，所以我们常常说，好，你看我们每次都是要斩鸡头，好，发誓，好，是，好，或者是做一个什么确定的一个仪式来发誓。那这个发誓跟发愿不一样啊，发誓好，是有时候呢是有个人的，好，个人的目标，个人的意愿，但是这个愿呢，啊，发愿是不一样，发愿的目标呢是为了度化众生，所以呢他说发了这个愿怎么发？愿令我心离分别故，遍于十方修行一切诸善功德，尽其未来以无量方便救拔一切苦恼众生，令得涅槃第一义乐。所以因为依着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的苦恼，所以我要发愿要度化一切众生啊，要拔除一切苦恼众生的苦，他的苦，他就是因为无知，因为无明，所以他会一错再错。那他在犯错的时候，他是被他自己的无明所驱使，所以他本身就在苦。那么他的这个苦转嫁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要不受苦不受累，我们必须要用大慈悲心去接受它，而且用大愿心去要发愿要转它，我们的力量才会比它大。好，那很多人会觉得那他已经对我这么坏了，我再对他慈悲，那他不是好力量越来越强，好，乃至于呢他到时候爬到我头上怎么办，骑到我头上，好，我损失怎么办。好，那如果我们会有这种想法，表示我们前面那个法相观的无我没有修好，是有我你才会觉得自己的什么，自己的这个利益会受伤啊，自己的感觉会受伤，或者自己的自尊会受伤啊，他爬到我身的头上，他比我大怎么办啊，他比我好怎么办。好，那这表示我们还执着在有我，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回去再去观一切法无我啊，一切法无常，一切法呢，如果我们没有无常观，没有无我观，我们就又会被苦逼迫。好，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回护用功。好，那有的人说，那我现在诵经啊，乃至于我们现在修行功德通通都回向给他们，要度化这些众生，那这些众生都得度了，好，那这样我怎么办？请问众生得度难道我们不会得度吗？好，所以接下来他就说，因为我们有这个大愿心，我们要度化众生，问题是如果我们没有三良三，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慈悲跟智慧，我们能够度的也是有限。所以以愿导行，有这样子的愿，于一切时一切处所有众善，我们就会提起自己的心去怎样去修一切善，随己堪能，不舍修学，心无懈怠。我们会知道众生在等着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伸出这只手， 我们没有去帮助众生，我们可能很容易就自己修啊，越修就减耗，越修越少，越修越少。为什么？因为如果要自己修，我没有境界来逼着自己修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样子平平淡淡的过一生就好。但是当我们有心想要去度化众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哎呀，我们的智慧也不够，遇到这个人我不知道要怎么度他。好，结果呢，当我无法度的时候，没法度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想用什么方法。那为了要用这些方法，为了要度这个人，我们就会越来越有智慧，我们的计策就会越来越多，我们的方便善巧就会越来越多。乃至于我们知道这个尤其是要去度那个聪明人，我们如果没有比他聪明不行，所以为了要度聪明人，我们会变得更聪明，为了要度愚痴的人，我们会更有智慧，我们为了要度懈怠的人你这个人每天这诵经都不诵，那我怎么办那我就要自己先诵好经，才能够去告诉他说诵经有多好。所以呢，让我们为了众生的一个这个度化的这个工作要圆满，我们的愿心要圆满，我们就会起一个精进心，就不容易退。所以呢，如果你的心是自己有修自己得，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呢，在中途遇到难缘，我们就会停止。但是如果你是发的愿是为了一切大众，那一切大众的还没有得度，我们就会一直不断的持续精进。所以呢，这四个观行呢，都是来帮助自己依着真如心起修。那有人说，哎呀，那我现在都功德都回向给他们，让这些众生都得度，那我自己到最后得到什么？我们要知道呢，当这些身边的人我们身边所谓的小人，所谓的坏人，所谓对我们不友善的人这些叫做我们的冤亲冤亲，冤跟亲就一体的两面他跟我们的因缘很深，我们才会遇到，才会心里面受到他的牵引，就是有冤的来报仇的，有亲的是来报恩的。冤跟亲呢，都是因为我们跟他有缘。那如果他会对我们有仇恨心，表示他心里面是有无明的，有烦恼的，他不知道怎么样运用他的善法去改变他的恶业。好，那这样子我们看到他的苦的时候，他来骂我是因为他心里面有苦，他心里面看到我就起了这种烦恼心，自己没有办法转化，所以他的行为模式就不能做主，不能控制的去造业，去造恶业。他知道他做了这些坏事之后他会有什么果报吗？就是因为不知道他才敢做。好，所以呢想到他的一个烦恼，我们就要起一个慈悲心。如果我们没有把功德回向给他，没有去帮助他，没有起慈悲心去转化他的烦恼，那他只会越来越烦恼。他越来越烦恼的结果是谁得到受累？我们自己也得到受累。他越烦恼他就越来骚扰，他越烦恼他就越来攻击，他越烦恼习气越重，我们就越一直受害。所以我们如果起一个慈悲心来帮助他度过了这个烦恼，改变了他的习气，那最后呢他改好了，他变成菩萨了，我们就也解脱了。好，所以呢其实很多人说这个修菩萨行啊都在利他，到最后自己都没有得到什么。好，或者是呢让这个冤家，让这个仇家，他都没有得到惩罚，这样公平吗？事实上呢，如果冤家，我们的仇家不得度，我们也没有永无安宁之日，我们也没有一天能够得度。所以呢，其实利他当中呢，不但是完成自利的功课，我们要越用功越慈悲越有智慧，那最后得到谁得到利益？就我们自己得到利益。而且呢，当我们利他了之后，他人得到利益，他会反过来感恩我们。好，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这边马明菩萨所提出来的所谓的观行，就是依着我们的真如心起一个善法功德的用。好，所以依着法相观，我们要舍掉一切的生灭假法。再来呢，大悲观要起一个慈悲心，去观想众生在受苦。 好，这一切众生都是很苦恼的。那么在无明中的众生呢，我们不但不要跟他计较，我们还要起一个慈悲心，乃至于呢，为了这个慈悲心，我们还要发大愿心。好，我要发愿，我要不是只是度我家那一个而已，我还要度什么一切的有缘的，不管是我喜欢的不喜欢的，凡是跟我们有缘的一些冤亲，我们都要平等的度他度化。好，那么当我起了这样子的愿力，我每天每天随时随地都会起正念，那这个正念这种善念不对众生起恶念，其实就是在依真如起观的最好的观行。所以呢，菩萨要在众生中求，要在众生中修。好，那不会舍弃大众，而且每天即使遇到冤家也好，遇到仇家也好，遇到我们的善缘也好，遇到我们的贵人也好，我们的心呢时时刻刻都是在一个善念的修行上。好，那这叫做关门。好，那他说什么时候修？唯除坐时专念于止。当你坐静下来的时候呢，你就练习什么都放下，叫做静中养成，养成自己的真如心时时刻刻存在。好，那动的时候呢，啊，若与一切行住坐卧。好，我们就要去观察我们自己的每天的起心动念，每一个时时刻刻的起心动念是应坐不应坐。好，我们上个礼拜讲过呢，要走路的时候，好，问问看现在在行，我现在走路是因为无聊晃来晃去，还是因为要去骂人？好，那要去骂人要造业，那么我们就不应坐。或者是我现在走这一趟路是为了要去听法，要去精进，要去帮助别人，要去做善事，要去认真的工作。好，那这个叫应坐。所以我们的走就会变成我们的修行的一部分。所以呢，除了坐的时候呢修止，好，在平常一切时中啊，行住坐卧，我们在动中呢就要借镜来磨练，每一个时机我们都要起一个正念的观察。好，我有没有依着大愿心？我有没有依着大慈悲心？我有没有依着精进心？好，那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本具的功德，我们本来就具有的能力。那么我们每天就是特别在出门之前，好，想啊，起一个念头啊，发四弘誓愿也可以，啊，发普贤十大愿也可以。要出门之前，啊，把这个啊，这个普贤十大愿，把四弘誓愿贴在门后面。要出门之前呢，不要急着赶快冲出去，先念一遍再出去啊。那我们平常就在修这个大愿心。好，那慢慢做了一段时间，哎，他练习到我们的心已经常常都起这个善念，那我们这个观行就会成就。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心境跟以前没有修观行的时候呢是不一样的。好，那不要想说，哎呀，我又没有工作啊，我已经好是都是自己一个人。但是当我们起的这个念头，我们即使再怎么自己一个人，我们连走路跟我们搭同一班车的这个车厢里面的众生，乃至于大众呢，他都会感受到我们的慈悲心。好，我们去买东西也是会遇到人，所以不管我们是行住坐卧，好，不管我们是不是公司的老板或主管，或者是我们是一家之主，或者是我们只是小咖，只要我们有存在，一切都会一定都会有跟我们有缘的众生，那么我们就能够利益这身边的众生。人不论贫富贵贱，不论身份的高低，都有真如心，但是如果在迷，他就是在无明的烦恼中。好，所以不管他有多少钱，他只要在迷，他还是会有烦恼。好，那我们呢，虽然我们什么都没有，好，也没有非常的显赫的成就，但是我们只懂得这个真如心，我们就有帮助大众的能力。好，所以不要暴殄天物，不要浪费我们能够去帮助一切众生的这个天分，这个本性。好，所以呢，这是起心论里面呢最后，哎，马明菩萨呢他教我们，我们就是不要害怕自己做不到，只要呢开始做，慢慢我们这个能力就会越来越高哈。所以到最后呢，他说行住坐卧的时候都应该要止观具行。好，不但是要让自己的心保持平静，好，而且呢还要让自己的心呢能够起善用。 所以在金刚经里面讲啊，菩萨要怎么样成佛啊，就是要修一切善而不执着一切善，而不是只是不执着啊，那不但是不执着，还要修一切善。所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菩提心，发要成佛的心，但是不能够说啊，我只有发，我现在要修行，所以我什么都不做。好，不但是要做，而且要修一切善，不舍捐滴小善。好，只有一个心念或一个表情、一个动作、一句话，它都可以利益众生。只是我们太小看自己的心。好，那当我们开始做，我们就会慢慢慢慢会知道呢，我们这个心真的是不可思议。好，也许我们只是一个表情、一个动作，它就可以改变别人的一生，但是我们却不知道。那么我们开始去做的时候的行住坐卧，我们在实践自己心里面的这一份慈悲心，我们就是在修止观双运。好，所以呢，这是修行信心分里面讲到的止观门。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来做最后的一个结束结语。